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就落入到一种基督教的思想里头去，而把真实的信仰就给慢慢的就变味儿，变成一种传统，变成一种教义，变成一种仪式。这个有一些我们去过一些教会啊，他们用这个礼文，我们知道礼文也很好啊，里边的内容都很好，但是它就非常容易使你落入到一种形式主义里头去，因为礼文嘛都写好了放在里边大家照着念啊，就非常容易进入到一个觉得我念完了我就事情就做好了啊。咱们在国内，我在国内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去教会的时候，就是今天干啥啊，去做礼拜啊，就是这个做礼拜变成一种宗教的形式，变成一种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后来以色列人就落到这种地步里边去了啊。今天我们选择的经文呢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那么生命记第六章呢，特别从第四节往后的经文啊，在传统的以色列人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所以咱们去过以色列的，或者说你在这里去看看Caulfield 这些地方，这些犹太人的生活啊，他们这一段经文对他们的生活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所以他们来到会堂，他们来到这个，特别是你到哭墙啊，到去看一看的时候，他们真的头上戴一个小小黑盒啊，然后呢用黑的皮带把它绑在头上，然后戴在胳膊上啊，用黑皮带把它绑起来，然后你所有去过犹太人住过的房间呢，他们在门口就一个斜斜的东西放在那里啊，那个叫律法，叫米苏扎啊，这个然后他们去的时候进去的时候摸一摸亲一亲啊，这叫写在你的门框上啊，戴在额上为经文啊，戴在手上为记号啊，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一种形式的传统，其实它本来的意思很好的，可是呢里边真实的东西慢慢就被这个形式的东西来取代了，它起到的作用就没有真实的来起到它作用了。那么在我们整个人生的里头，建立信仰是重要的，但是在这里要小心，不要在建立信仰的过程里边呢我们走入到宗教里头去。那么大家现在大家想一想啊，我不希望我们每次我们就听一篇道理，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关键的东西，宗教和信仰到底有什么区别，大家想一想，因为最终我们的讲道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吧？那么这个道理以后要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指导，而不只是听了一篇大道理啊。我们明白信仰和宗教到底有什么区别？宗教先说，宗教它强调什么东西呢？如果咱们说，哎，这个是个宗教，强调什么东西呢？我跟我的儿子产生过好几次的辩论。他说：“基督，我们信的就是宗教。”我说：“不是宗教，就是宗教，不是宗教。”我说：“这个争议没有意义，对吧？”那我们先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你什么是宗教，然后你说什么是信仰，然后你再他看他是不是，你才有意思嘛。那么他们就说了，宗教就是人们心里边啊，有一位超自然的至高的这个然后呢从他那里领受了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就建立一个，我是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上很多称为宗教的就不成立了。比方说佛教，佛教是无神的，是吧？佛教也没有从神那里启示的，它是一些人的哲学，严格说起来它就不应该是宗教了。那么按照这个理论讲下来的话，实际上只有一个宗教，那就是我们的信仰，除此之外实际上其他的东西都不应该算为宗教的，是吧？顶多像伊斯兰像这些东西它可以有点冒充，但是你真实的面对独一之上帝的这种信仰，其他的根本就不存在。像这个印度教，它根本不是这个，它按照这个宗教的标准的话，它根本不符合的。 可是事实上呢，我们对于宗教的概念不是这么回事。人只要是迷信一个什么东西，它就可以算为一种宗教。所以我们在很多概念上啊，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用宗教这个词，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我们对于宗教的概念就是说，他去一个地方相信一套理论，有那么一帮人，哎呀，他们在那里祈祷啊，或者在那做一些什么怪怪的事儿，那么这个就把它归类为一种宗教了。这是我们事实上啊，实际上我们的信念。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大家对宗教什么。我们之所以我们不强调，我们认为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我们不是要来寻求一个宗教，建立一个宗教，加入一个宗教，而是我们来建立一个信仰。因此我说，我们把宗教这个概念把它抛弃，不管它是什么概念，你这个定义那个定义，那都是人的定义，对吧？我们把它抛弃掉，我们来建立一个信仰。那么信仰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是神为他们建立信仰的过程。弟兄姊妹，建立信仰的过程是不容易的。在最近的这个我的生活里边啊，接触了一些不同的机会，接触不同的人。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跟我说，他说某某人，你在信仰的过程里边，在侍奉的过程里边，你会不会觉得缺乏能力？我说是的。很多时候自己非常感觉到自己很软弱。那么对方就说，你知道能力来自于圣灵。我说当然我知道。他说你有受过圣灵的洗，你有圣灵的洗的凭据吗？我说我相信主的灵与我同在，主给我侍奉的恩赐，但是我说我没有那么明显的凭据。他说这个不行啊，他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说方言，你要有一并赶鬼的能力。我说圣经上也没有这样的所谓的规定，就是说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定要说方言，一定要有他说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怎么样能够知道圣灵与你同在呢？有一句话就在我的心里，他说那没有看见，他说你看见了你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么在我准备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我相信是神的灵一直在我心里边感动，要跟弟兄姊妹来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建立信仰的这件事情。后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们这帮人，我们这帮特别是中国人啊，我们从中国来到澳洲，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平静啊，这样的安逸，这样的丰富，这样的环境里边，要建立一个真实的热烈的这个委身的震撼生命的这样的信仰真是不容易。为什么呢？我说你看当年神给以色列人建立信仰的时候是在何等怎么说呢，那种伟大的那个绝对的那种甚至是漫长的环境里边才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神要叫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要建立对独一之真神的信仰。他们经历整个出埃及的那个过程，在埃及经历十灾，对吧？摩西叫在法老王的面前，在整个埃及人的面前行十灾的神迹，让以色列人看见，其实十灾，埃及十灾里边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要打败一切埃及的拜偶像的那些东西，让那些行邪术的拜偶像的通通在摩西的面前全部失败。然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了埃及以后就要过红海，叫以色列人要看见神的能力大过这个世界上一切困难的拦阻，就是红海大海在面前，上帝说分开，大海就分开了。 然后经过旷野以后，经过红海以后，马上他们就没有吃的了。上帝从天上掉玛纳给他们吃，表示说食物你必须从地里长出来吗？上帝说，是的，我起初创造的就是这样，但是我是神，我是造物的上帝，我让你知道，我让粮食不从地下长出来，让它直接从天上掉下来，行吗？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看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知道了，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过去的一切的经验，弄了半天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全部没有用处的。神完全让你经历一个根本就你过去的经验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的。那神让磐石出水，神在旷野的时候叫以色列人打仗。今天我们在讲以色列复国70年，以色列又要面对打仗了，很多人在为以色列求平安。我也看到手机上发的这个各种的信息啊，就是求神保卫。我说神让以色列人打仗不是坏事，让周围的列邦，让全世界，要联合国，让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联合起来打以色列，不是坏事。关键的问题是以色列要得胜，不是他没有战争，而是在他在战争的里边一定要得胜的。靠什么得胜啊？以色列人曾经失败过，为什么失败？圣经上说，因为他们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因为他们想要搞外交，跟周围的列邦来订立合同，来立约，来共同对敌，这个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得胜？就是当他们专心仰望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得胜了。所以这件事情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学到了，因为当时神叫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在攻击以色列的时候，摩西在山顶上为以色列祷告。圣经说，那一些以色列人在周围的这个旷野安营，摩西在西奈山顶上，然后下面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和亚玛利人军打仗。那么以色列人哇逃跑了，就看到摩西在那累了。以色列人哇得胜了，原来看到摩西在上面举手了，哦，他们都看到了，那里一举手这里就打赢，那里一放手这里就打败。所以叫以色列人从那个时候就学了一个功课，神的子民要得胜靠什么呢？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不对？所以今天以色列要向普世的人要做这一个见证，就是他们今天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不是因为他弹丸之地那么小小的一个土地的天然屏障，也不是因为他的科技进步军事强大，都不是因为这个，也不是因为美国人来帮助他。上帝非常奇怪，叫以色列人所有，叫美国所有帮助的地方都失败，美国帮助哪里哪里就失败，美国帮助哪里哪里就混乱。但是唯独以色列他不靠任何的帮助。其实在历史上，这个美国对以色列的帮助是非常微弱的，但是他能立于历次中东战争里边，他从来不会失败的。这个就是叫以色列，叫普世的人都看见以色列人得胜在乎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经历了3个月这样的历程以后，他们就来到西奈山了。我常常想，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有一点先天不足，所以教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先天不足。怎么先天不足呢？因为在圣经里边有2座非常重要的山，一座山叫西奈山，另一座山叫做锡安山。那么西奈山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律法。神在西奈山上向以色列人显现，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感受是什么？以色列人的感受是什么？惧怕啊！神在地震、冒烟、大光啊，这个 非常辉煌的这个场景里边，不是神亲自显现，是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圣经上说以色列人都怎么样，尽都发颤，就变得非常害怕。然后当神向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神说，以色列人说 No, 不要向我们讲话，你透过摩西给我们讲话就行了，我们不敢看。那是一个什么场景我们不知道，很难想象。但是以色列人经过三个月的历程以后，来到西奈山的时候，看见这种景象。这个景象，上帝为什么要有这个景象给以色列人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基础上建立以色列人对于独一之圣洁全能上帝的敬畏，从这个时候来开始他们信仰的建立，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来颁布十条诫，使以色列人知道这是独一之上帝向他们所颁布的律法，那么他就存着敬畏的心来遵守。经过很多很多年，到了大卫的年间才建立耶路撒冷，定都锡安山，然后到了所罗门的年间才把圣殿建立起来，这中间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锡安山的本质才显明出来。锡安山的特点是什么呢？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说，我们不是来到冒烟的、地震的、辉煌可恐怖的西奈山，我们是来到了锡安山。锡安山是神亲自的显现，对不对？这位神就是曾经创造天地万物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这一位穿上了我们的肉体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所以他骑着驴子进到耶路撒冷，叫人看来说，哦，这是一个拿撒勒的年轻人。原来神以这样的温柔、这样的谦卑、这样的怜悯来到锡安山，最后他在锡安山为我们的罪居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向门徒显现，说的第一句话什么？ Shalom， 就是以马内利的神要成就和平了。来到锡安山是蒙恩典的山，是蒙赦免的山，是蒙救赎的山。但是当我们没有经过西奈山直接来到锡安山的时候，人很奇怪，你宠他爱他的时候他就放肆，你整他，你压他的时候他才老实，这人就是这么麻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在律法的下面人很热心，但是呢就走入假冒伪善。人在新约的时候，神的怜悯、救赎、恩典临到他们的时候，人就放肆。所以教会里边其实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教会之所以难管理，之所以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心里边没有像以色列人经过西奈山首先对神产生敬畏而产生的那个见证，而是我们哄啊、劝啊、请你吃饭啊，哎呀，怎么想办法把你拉进教会。其实有时候我就想，很窝囊的话，我不是为了救你的命吗？我为什么这么低三下四的来，好像求你来得这个好处啊？就好像这个妈妈为了给孩子喂一口饭，哎呀，你快吃吧，吃了以后你好怎么样？哎呀，你怎么不吃那哄啊、骗啊，非要把这玩意儿？其实不是为了他吃一口饭，不是为了他好吗？可是孩子呢，就是觉得说，我吃饭我就对你好，我吃饭就是给你面子，我吃饭就怎么样，到时候我就不吃饭，叫他不吃饭来欺负他妈。我说你不吃饭，你谁吃亏啊，是吧？可是到了最后，就因为神的爱 在教会里边，因为神的怜悯在教会里边，反而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嘿，成了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有很多人来教会，他们说一句话，他说千万别受洗哈，千万别受洗，你当慕道友，你就是教会的老大。为什么呢？因为顾客就是上帝啊，所以你来到教会，你就是顾客，你一受了洗，你就不是顾客了，一受了洗，你就变成主人了。所以呢，你就要去服侍那些来慕道的人，所以永远慕道，教会里边永远把你当上帝来供着你。所以这就是一种没有经过西奈山直接来到锡安山的心态。但是神为以色列人来建立信仰的时候，是要叫他们先经过西奈山。好，这个我们把今天的图片打一下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啊，一开始第六章啊，生命记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为什么他所吩咐我们的这么重要呢？在这个整个旧约的律法里边，每写一段的时候，它里边就出现一句话，就是这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我们说，这是一个权威的签字啊，讲了一句话，它上面权威的签字。然后下面说，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守，好叫你们的子子孙孙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遵守他的律例典章，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遵行，使你可以在流奶与蜜的日子可以地方可以得福，然后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好，当我们把这些经文装在心里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图画啊。当然这是后来的人制作出来的啊，当时没有照相机，没法照下来啊，这是后来人想象，这个是真实的西奈山啊。然后在这个西奈的旷野里面，他们把这个照片，这是一个，他那个背景是个照片啊，下边的人那都是后来人坐上去，后来这个云彩也是人后来坐上去啊，但是这个环境是那个真实的当时的这个地理的环境。那摩西到这个山顶上去啊，然后神在山顶跟向摩西向以色列人神的荣耀显现啊，这个不是神自己，因为神无形无相啊，所以在这个生命记里边也特别强调了，所以你们在那里听见了声音，看见了这些现象，但是并没有看见什么具体的形象，免得他们走拜偶像的道路。我们再一次顺便提一下，很多人听过这个信息了，刚来到我们这里的人可能还没有听过啊，就是说为什么神不允许人制造任何的形象来与真实的上帝相配合。你不要说我造了一个这个，我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偶像啊，你就是说这个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这个也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的人造的形象都局限了上帝的荣耀，使人对上帝产生了错误的概念，这个不行的。所以神是怎么回事，你只能用心灵用智慧去理解，去接受，去相信，但是你不能把它图画形式或者形象形式，因为你一这样想，你就把神的荣耀，把神的能力把它局限了，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所说的是，我们奉他的名行事，你知道他的名是宣告带出来的内容就可以了。 但是你不可以去想象或者制造任何有形的东西来局限神的荣耀。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这个下边其实他画的这些人啊，远远不如当年以色列的人多，200万人呢，那是一个非常恢宏的场面啊。那么神在西南山的山顶，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以极其威严的形式来显现。那么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为要使以色列人产生敬畏的心。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要开始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件事就是开始为以色列人来建立信仰了。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信仰？我们说信仰就是至高者在你心目当中的定位，至高者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的定位，也就是说是我们知道，所谓建立信仰就是我们建立我们对于至高者的认知，他就是那一位。那么在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里边，特别是第四节，就是整个这一段经文的核心。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那么这么长的一句话，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最近我在读希伯来文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拿出来查字典也好怎么样好，就我把它弄出来，我一看，原来这句话啊，只有五个字啊，在原文里边，第一个字叫什么？听啊，啊，这个什么 ？Israel， 两个字了，就是听啊，以色列。所以他一开始是先说的是听啊，不是先说的是以色列啊，先说听啊，以色列，说 Yehovah Elohim， 就是耶和华上帝 ，Ahad， 独一的，就这么简单。什么 ？Israel， Yehovah Elohim。Ahad， 就是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这一句话就是整个信仰的核心。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他，是永恒存在的他。他是神，然后是独一的。所以有些时候，过一段时间神怜悯的话，在咱们中间开免费希伯来文班，学了以后教给大家，真的是很管用。当你看原文的时候，你才能够理解，原来他这样的宣告的背后，他带有什么样的意思。因为我们说，这个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耶和华这个字对我们来说，他姓耶叫和华吗？我们就不大明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你一读原文的时候，它是永恒的存在，耶和华，其实它是亚瓦这个字的永恒格，就是是这个字的永恒格，中文翻译成自我拥有的他，所以就是说他是神，就是那个自由拥有永恒存在的那个，他是神，而且他是阿哈的，就是独一的，一就是这个一这个字啊。所以这个就开始建立信仰了。所以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使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念里边建立了那一位永恒存在的，他叫做神，就是他是至高的，他是独一的。那么这个概念建立起来了，这就是信仰的建立。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以后，下边就说了一句话，你对待这一位独一的神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呢？敬畏是基础，但是敬畏不是目的，敬畏是你要知道他是独一的神，你不是，要把这个次序建立起来，你对他的态度建立起来以后，下边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也是中文的翻译，在原文的翻译里边第一个字是爱他啊，所以在这两句话里边，第一句话就是说，听啊，你要听啊， Israel， 永恒存在的他是神，是独一的。然后第二句话就是说爱他，爱他啊，就阿哈啊，就爱他。所以你这个当时我学的时候，这老师就说这是 most beautiful word， 阿哈，就是爱啊，说爱他。然后怎么爱他呢？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穷其你所有的来爱他。原来这是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你认识这一位独一的上帝，认识他是神，他是你的至高者，然后你爱他，爱他吧。他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感叹号啊，阿哈巴啊，哟阿巴啊，就是爱他吧。然后用你全部的心，用你全部的理性，用你全部的力量，穷其你一切所有的来爱他。原来这是信仰。后来以色列人呢，他们把这些律法分成很多的规条，然后呢，他们就去谨守这样的规条。在他们谨守这些规条的时候，有一个很可怕的心态，就是他们是有了敬畏，但是却忽略了爱。他们对于上帝的爱这件事情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恐惧的，他们是害怕的。只等到圣经快写完了，最后一卷比较长的教义书信里面，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边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在爱里边怎么样啊？在爱里边怎么样？爱既完全，对，爱既完全，就除去惧怕了，没有惧怕了。我们是存着敬畏的心来爱他，但不是怀着恐惧的心来遵守他的律法，因为这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在旧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好像奴隶，好像奴仆，在律法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所谓的谨守遵行，按照圣经话去做了。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已经被神当作儿子的身份被呼召出来了。当人软弱的时候，所以在西奈山上，神不单单颁布了律法，非常重要的事情，神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会幕，建立了赎罪的系统，建立了祭司的系统。然后当他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赎罪的方法。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的理解这件事情。就算摩西自己，圣经上说他从西奈山上下来的时候啊，他的脸上就发光了，因为他跟神面对面，神的荣耀就在他身上显明啊，显明。这个叫做近金者赤，近墨者黑啊。所以当这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跟神进食不吃饭40天，跟神打交道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神的性情，神的荣耀，他在神的那里啊，他回来也像带着神的荣光下来了。那下边的以色列人看他的时候，哇，这个人不得了，脸上发光了。摩西一看，哦，你这样看我啊，不好意思，拿一个帕子把自己的脸挡上了。因为近墨者黑吗？他一回来以后，又到了以色列人的当中了，慢慢他又软弱了，那个荣光慢慢就退去了。所以在那个律法时代的以色列人，因为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打开，他们跟神之间的真实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西奈山律法主义的底下，人还没有真正的得着自由，还不能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就连摩西自己脸上也不得不盖一个帕子。他们的信仰是对的，但是 这个信仰的实际的关系的建立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打开，所以以色列人是存着一种恐惧的心理来到上帝的面前。神虽然呼召他们要爱神，但是他们不敢，他们甚至于说，当我们说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来爱这位圣洁的上帝的话，我们可能会玷污我们上帝的名，所以他们很不敢说爱你的神。他们说我们神是独一的，是可畏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我们来求告他，我们来仰望他，来依靠他，但是不大敢说我们爱他，就是没有这个资格，觉得这个话有点太对神太亲密，甚至于对人产生亵渎的概念。所以后来这些拉比啊，这些教法师们，他们把这个律法分成很多具体的规条，到现在他们存着一个惧怕的心来遵守神的律法的。所以圣经上说，在西奈山上这一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好像生子为奴，在律法的里边好像奴仆的心啊，来想要讨好上帝。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感谢神啊，因为圣经上说这个律法呢好像一个绊脚的石头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神也没有让他真正的能够了解这个，其实他是做不到的，因为神渐进的启示还没有完成，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才把这一切的真实的东西全部打开给我们看。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里边，我们看到啊，当你们谨守遵行的时候，使你们可以得福。得什么福呢？是在地上，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他们将要进入的神所给他们应许的土地上，在那里人数增多，在那里土产丰富，在那里流奶与蜜，在那里生活的平安。但是跟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立约有天壤之别，真的叫天壤之别。什么叫天壤之别？就是天和地的区别嘛，对不对？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什么？是地上的，是短暂的，你在地上再怎么平安还是短暂的。可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应许我们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信神的儿子就有什么？有永生啊，那是天上的产业，那是永恒的产业，那才是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才是我们信仰的成全。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产生这样的概念了。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图片里边去啊。好，这个是当年的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的那一个想象的场面啊。好，这个是现在的西奈山了啊。这个下边呢，这是贝都因人在那里放牧所建造的，这是当现在的真实的照片了。那么这是2012年的时候，我在西奈山顶上拍的，从西奈山看日出啊。在座的各位当时在山顶上的还有几位啊？已经不太多了啊。希望有机会我们再到那里去，当时在真实的地理的环境里边来考察一下啊。因为当时上山的时候呢，骑着骆驼上去的，这什么都没看见，光看满天的星宿啊。这个原来下山的时候才知道那个路就有那么窄啊，骑在个大骆驼上，这边就是不能说万丈深渊，上百米深的深渊在边上啊。这个如果是白天从那里走肯定吓死了，不敢走的，对吧？晚上不知道，骑在骆驼上不知道下边原来是这么可怕的环境，骆驼居然在晚上看不见的时候就这么平稳的上去了啊。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啊。所以这个呢是下山的一个图片啊。这谁呀？啊， 你看几年之前的人和现在的人怎么样，看上去那时候年轻多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是那时候年轻，是在西奈山上显得年轻啊。所以你要显得年轻吗？去登西奈山。所以这是我们太阳已经出来了啊，准备在下山的过程当中拍的，因为上山的时候没法拍，是黑天啊。在山顶上的时候，虽然我们拍了一些，但是看不出来这个山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那个山呢，其实爬上去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山啊，这个你看这个图片就是在这个以这个山为背景实际上做出来。那么当然这个山上并没有刻上说当年摩西登的就是这座山啊。那么这个山为何烈峰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程路过它，然后呢就是说它是整个在西奈半岛里边几乎是最高的山峰，然后它周围有一块空地。这个空地呢容纳200万人是比较合理的，在其他的地方很难有这样的这个一个环境。所以神在那里为以色列人安营了一年多的时间啊，他们在那里领受十条诫，他们在那里建立会幕啊，然后到了第二年过了逾越节以后，他们才从那里开始往迦南地啊，往加底斯进发。那么这个呢是从山下啊，这个山底下，这些的店铺啊，这些的店铺呢，这是贝都因人啊，这是一个 model， 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啊，这贝都因人在这里建立的这个一个基地啊，然后它旁边呢就有很多的骆驼，然后呢我们就在这里骑上骆驼以后，就从这里开始上山啊。上到一半的时候骆驼不能走了啊，最后这个山是非常神圣的。你知道伊斯兰教徒也是相信摩西的啊，他们也是相信旧约的整个律法，神在西奈山上向以色列人显现，他们都相信的啊。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今天会圣墓大教堂，就是耶稣受难十字架这个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个管理会墓圣墓大教堂的人是个伊斯兰教徒啊，对吧？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到这个佩特拉去的时候，我们从佩特拉那个地方远远的看到有一个在这个希尔山里边的山峰上有一个白白的顶上有一个小白点，那个就是亚伦的墓啊，亚伦的墓，纪念的墓了。当然亚伦不是真正埋在那个里边的，那个亚伦的墓是伊斯兰教徒修的，他们为了纪念圣祭司啊，大祭司亚伦，他们也相信的啊。这个所以从这些外邦的这个里边呢，也印证圣经的可信性啊。所以这些贝都因人呢啊，他们在这里建立这个基地是为要，当然他们也做生意啊，到这里来朝圣的伊斯兰教徒不多，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啊。然后他们在这里就做这个生意，然后骆驼就进到西奈山里头去，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你就要下来了。那最后这个登最上峰非常陡峭，这个地方要从这个地方走上去的这一段路程，我忘了是几百个台阶了，好600个台阶还是800个台阶，我忘记了，要从这里要走上去的啊，最后一段路程是不可以骑骆驼的啊，所以那里也不可以修栈道，也不可以去什么，为的是要敬畏。很多这个到那里去朝圣的早期的朝圣者，到了最后一段路程要快到山顶的时候，要把鞋脱下来的啊，要光着脚走上去，因为那里是神圣的啊。摩西到那里去看到这个燃烧火焰的这个荆棘地，上帝说你把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是圣地的。所以从这个古代到今天3500年的时候，山还在那里。但是在这个山的见证里边，是我们看到一种敬畏的必要。那么从这个山开始，以色列人就走了40年旷野的历程啊。这个西奈山的位置啊，大概就在这里啊。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从开罗啊，然后出来以后一直过了红海啊，从下边一直走下来，一直走下来，一直走。本来我们可以直接上去的，结果我们多绕了路，从前面绕回来，啊，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其实从这个地方走到 这是这个红海的东边的这一头啊，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就是巴兰旷野，上边这个地方叫加底斯啊，在这里看到加底斯巴尼亚，看到没有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派了40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又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从这里走到这里11天的路程，可是以色列人在那里逗留了40年。其实他们不是一直走路40年，是他们这里走那里旷，在叫 wandering 啊，在旷野里边逗留了40年。那么这40年的过程，目的何在？训练以色列人是吧？操练他们，操练他们什么？操练他们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实际上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为以色列人建立信仰。所以在西奈山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这个把律法颁布给他们，那是一个在理性上的，在短暂的，哦，他们接受了，这个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受洗了，接受了，挺好。可是要把这个信仰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思维的习惯，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变成我们整个的人，就是变成一个有这样信仰的人，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边，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要存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在他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然后你要爱他，用这样的态度，用这样的动机，他是爱我们的，你要爱他。怎么爱他呢？耶稣说，什么人爱我呢？就是摩西所说的，遵行他的律法。遵行律法其实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必须的，因为你遵行他的律法，你才能够得福气。这个我们在智慧心语的时候用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当你知道你开的是一辆 Toyota 的车，那么你怎么样好好的保养这个 Toyota 车呢？包括那些修车的师傅，他们怎么知道怎么保养 Toyota 车呢？他们要从 Toyota 的工厂里边拿到这个 Toyota 的说明书，知道这部车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所以那个修车的时候，如果你是买的新车，不管你是什么车啊，你到修车师傅那里去修车保养的时候，你要在你的说明书上叫他给你敲一个章。敲章什么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个你去service 车的时候， service 完了以后，你的 service book 里边要打开看看几月几号啊，在哪个地方 service 的，然后 service 的那个给你保养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公司要在上面敲一个章啊。敲章什么意思啊？他随便在别的地方敲章是不行的，他一定要在你的原厂的 service book 上面敲章的。这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他按照原厂的标准的要求我都做到了，我检查几个点，用的什么质量的油，这个我这个螺丝紧到什么程度，每一个地方轮胎、刹车、发动机、传动轴、灯光，这个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检查过了，是按照原厂的要求做的，他才敲章。所以如果不敲章的话，表示他没做，或者他没做到，对吧？所以他敲这个章很重要。所以你买车的时候，你看一看他的原厂的这个 service book 里边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敲了章，表示他就是按照原厂的要求做的。为什么要这样？这个是必须的吗？因为如果你按照这个做的时候，这个车才会运行的正常，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你不按照这个做的时候，你只做了一部分，这个车的运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出问题了。因为只有原厂有资格告诉你这个车应该这样保养，因为它是这个车的这个最终极的要求的那个权威。那么人类也是一样的，你怎么生活啊？你依照什么标准来建立你的人生啊？你怎么建立你的家庭啊？ 你怎么看待事业？你怎么看待这些东西啊？怎么做？那就是圣经。所以你每次来教会的时候 service your car， OK， 然后 service 完了在上面敲一个章。为什么？因为你按照圣经 service 的。所以 service 是什么呢？ service 你的 mind， 是吧？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遵守我所吩咐你的，是神借着摩西所传递的。然后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就得福了。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标准来生活，这原来是为叫我们得福啊。这个就好像这个修车的师傅，他按照人家原厂的这个要求来 service 这个 car， 目的是让这个车能够运行的正常啊，对吧？所以这个叫我们建立信仰了。所以下边说，以色列啊，今天我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啊，因为人是一个靠着我们的指导思想来生活的生命啊，所以要把神的律例要记在心上，并且呢要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写在你的城门上。当圣经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是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看到信仰的建立在人的身上是不容易的，人非常容易忘记，非常容易忽略，非常容易扭曲走错。所以要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的思维方式是不容易的。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实际的生活里边，在新约圣经里边，上帝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邪灵魔鬼，他就是要引导我们走错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有一个对抗上帝的本性，我们不是向世界挥挥手，我们根本就向他要怎么样，要死掉。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东西，面对不好的东西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那时候我记得跟我的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也有一些糟糕社会青年，常常在我们学校的周围来猎取一些这个搅扰一些女孩子，是吧？最后就我们就在讨论啊，面对这样的人怎么办。有人说，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坏蛋你滚开啊。有人说，这个我怎么怎么样，我对他很凶，我怎么样要对付他。最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他不存在。你对他，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向着世界你对他像死人一样，那你只要和他一搭讪你就麻烦了，就被他沾上了。哪怕你对他用最凶的方法，你还是给了他机会，让他给你有机会啊，很简单。你说你这个流氓，请你走，他就会说，哦，我弄了半天还是个流氓啊，流氓不是也挺好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哦，谁理你？哎，你看你不是已经理我了吗？对吧？所以你只要对他一沾就坏了。所以我说跟世界不要挥手，你跟流氓不是，我已经跟流氓再见了，再见流氓。流氓一听，哎，原来你跟他就有关系了，对吧？最好的方法完全不理他。那么人在圣经里边，主耶稣曾经举过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你把里边打扫干净了，魔鬼出去游会回来一看里边打扫干净空空的，然后他又回来了。所以人里边不能是真空的，你不能说我追求圣洁我不爱世界，你做不到的。你唯有一个方法，就是把神的道不断地充满你，不断地充满你，你把你的至高者的位置放定了，然后你敬畏他爱他的心放定了，然后把他的话充满在你的里面，然后你立定心志说我要靠主的力量要好好遵守，其他的东西你不要去理他，不要去碰他，不要跟他挥手，当他没有，你就成功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的建立。所以它是我们整个的人生 它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它不单单是我们的根基，它同时是我们的至高，同时是它充满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坐下起来躺下，这个走路门框家里胳膊头上全部有，表示说它要充满你，你要活在这个里面，这个东西要成为你的里面外面所有的一切，你都是他的。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这个是信仰的建立，这个不是宗教，不是平常你在教会社会上我是我，到了教会里边，哎呀，我挺虔诚，我做一个教徒了，不是这个，是我们整个人生，整个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要在这里面。这个是建立我们的信仰而带出的结果。那么摩西在西奈山的时候，在前边，这是申命记的第四章里边啊，他说这样的话，我们一块来看啊。他说，你却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从神造人在世界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经有没有任何的民在这个看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们听见如今还能活着呢？这样的大事曾经有呢？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以色列人蒙召在普世的百姓当中，他是祭司的国度，神让这个民首先经历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经历这件事情呢？因为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宗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因此神透过这个民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所以以色列人的信仰的建立非常重要，因为以色列人的信仰的建立能够带领普世的人来建立。今天我们的信仰的建立也很重要。在座的，我再问，举下手，谁是你家里边第一个基督徒的？你们家里边第一个，你看多少，对吧？请放下。所以这个家里边第一个基督徒的，你就是这个家里边像以色列人是祭司的身份呢、啊。你要在这个家里边承担着带领整个家族来认识上帝的责任。所以你不千万不要走到宗教的里面去，你要建立信仰的人生，要认识这位至高者，要明白他的心意，然后照着他的心意去行，使你的整个人变成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你的整个思维整个行为就变成了一个神的子民的那种生命。所以当时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让他们首先经历这个事情，是因为要在普世当中建立正确的信仰。然后呢，就说啊，在这个大能的啊，这些国民当中，领他们出来试验他们，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可畏的事情，这个在埃及当中所行的这一切。那么下边说，这是显给你看，显给你看的目的是什么呢？下边就说，为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这个叫信仰的建立啊，为要使你知道他是至高者，然后使他知道了以后，好使普世的人不再去拜石头，不再去到山上庙里边去烧香拜那些假的东西，就是这才是独一的神，是在这伟大的见证的背景里边来建立的。然后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了，也就是说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至高的权威，他是独一的至高的权威的。然后这个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在地上使你看见他是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向你们讲话，表示他是可畏的，表示他讲话不是空虚的，他讲了话给我们听，我们听蒙福，不听怎么样，神就要管教，然后如果管教还不听，神就要惩罚，如果还不听，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灭亡。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不是机械的神。圣经说了一句话，他不轻易发怒，他满有恩典和怜悯，他有忍耐的心，宽容等候我们。所以神是活的神，是以爱为本的神，他发怒，但是他并不愿意发怒，他惩罚，但他并不愿意惩罚。他说恶人死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他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神的忍耐当作我们放纵的机会，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神的惩罚，反正他的，你看那坏人，先不管他，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我们把神的忍耐要给我们是悔改归正的机会，赶紧的悔改归正。什么时候悔改归正了，我们什么时候就更加蒙福了。所以接下去，所以今日你们要知道，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不断地强调这个信息，强调这个信息的目的就是为要建立他们的信仰。建立，什么叫建立信仰？我们再记一次，就是至高者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定位，除了他以外再无别神，也就是除了他以外再没有至高者啊。所以定位以后，然后这个定位了以后呢，像我今日所将你的律例典章晓谕你，为要叫你遵守，使你的子孙可以得福气啊。所以当我们敬畏这位至高者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单单来歌颂他，来敬拜他，来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说神啊你来帮助我，这个就又掉入到宗教的概念里边去了。我们把神架空，然后我们来赞美他，来敬拜他，甚至来侍奉他，然后你别管我的生活，我该怎么生活我怎么生活，我遇见难处的时候你来帮我，这个又把至高者架空成为一个宗教思想。其实不是的，下面是我们要按照他的思想来，按照他的真理来归正我们的思想。所以当至高者的定位一定准了以后，下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按照他的真理来使我们的思想来形成，按照他的真理的 方法来思考问题。我曾经用过一句话，很多人抓住我这句话反对这句话， anyway 反对没有关系啊，但是理解这句话就好了。我说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圣经的标准重新格式化， reformat 我们的里边的 system， 然后用什么呢？用圣经的话，因为这个就是至高者给我们生命的Life Manual， 是一个生活的手册，是我们生命的说明书。所以我们尽了努力在我们教会当中开查经班的这个开圣经概览，开小组查经，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因为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门徒去遵守，这个就是整个 reformat 我们思维的方式的过程。这个过程很艰苦，非常困难啊。我自己读圣经读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完全读懂的，但是就读懂了这些，我下的功夫，可以说在座的各位，你要追上我下那些功夫不容易。我知道你们都比我聪明，但是你再怎么聪明，你不下功夫，你仍然圣经的知识不可能自动跑到你生命里边去的。然后你不可能，你不懂圣经的话，你就能够自动的按照圣经的话去做了，你不可能的。所以你建立了至高者的位分以后，下边一定产生一个概念，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那么你学了以后，还是只走了第一步哦，还有第二步呢，就是要把你的思想变成你的行动。那么这个我们把它称为门徒训练。我们说训练是什么意思？训练是什么意思？训练在干什么？就是把一个理论变成你的生命的实际，这个叫做训练。你光知道不行啊，你得知道这个在现实生活中怎么用啊，然后你习惯于这样用，它才变成了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才在这样的过程里边才能够真正归正丰富起来，你的信仰才能够变成你生命的祝福。不然的话，它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宗教，你学了一套宗教的传统礼仪，你学到这个，你的教义再正确，对你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什么作用的。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为要叫我们能够在遵行的过程里边能够得福气。所以在这里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你是按照什么生活的标准来生活的呢？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偶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人为什么拜偶像？其实是拜自己。 能听明白吗？其实是拜自己，是自己弄一个假的东西我来拜他吗？其实不是的，是他，你把你的影像投在他里边，你就发现人造的神都像人，人造的神都像人，因为那是人造的吗？神造的人像神，明白我说的吗？是神造的人，人像神，但是因为我们是他造的嘛，是吧？所以人造的神是，其实他就是一个人自我在那个偶像里边的投射。所以人拜偶像，实际上说到底最终是拜自己，人拜偶像最终是拜自己。所以建立真实的信仰有一个前提，把自己从自己的神坛里边走下来，让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主。所以 deny yourself， 这是成为门徒的第一个条件，因为你只有把自己拿下来的时候，真实的上帝信仰我们至高者才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确定他的位置。所以耶和华是独一的主，我们不能有另外一个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注意那个主原来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把这个东西搞定了，然后下边我们要尽心尽力爱他，然后把他所有的话存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并且要传递给我们的后代。那么最近咱们教会一直在挣扎一件事，因为前段时间有一帮弟兄姊妹离开了我们，使我们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大受损失，我们英文组失去了，青年组失去了，孩童组失去了。那么现在我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这些工作，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能够重新重整旗鼓我们继续按照主对我们的吩咐来建立我们的教会的事工。那么我们感谢主，上个星期五我们讨论这些事情John 和 Michelle 他们在墨尔本的这段时间，他们也愿意在咱们教会里边来承担关于我们年轻人英文组说英文的年轻人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说起来说实在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文化和他们不一样，语言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但是能不能做呢？我相信能做。就像保罗是个犹太人，他能把福音传向外邦人吗？我们相信能。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关键的地方，那就是说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有爱我们年轻人的心，在这样的前提下把真理带给他们，最后他们自己在自己的文化里边去接受他们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信仰的本体要传递给他们，这是我们该有的责任。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自己的孩子就自己养吧，我们很难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其他的人去教养。上帝给每一个人一对父母，就是要自己来养育自己的孩子，我们敬畏他，我们的神，然后把我们神的名，把我们神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教会要承担起来的责任。无论怎么艰难，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必能做成这个工作。我们也为着John 和 Michelle 他们要建立他们的同工团队来祷告。那么也有弟兄姊妹提出来我们要重新恢复午餐这个使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时间能够留下来多多的交流。那么前段时间我们之所以午餐停下来了，因为我们实在感到人手不够，那么服侍的同工太累了你发现忙活什么东西都是那几个人在那里忙活所以我们把他们压垮了，这个也不行最近我们的弟兄姊妹稳定下来，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参与，我们也在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既然这个地方已经提供我们这个条件我们就盼望能够给更多弟兄姊妹有机会多一点时间在教会，我们多一点时间交流。那么我们今天生活在澳洲呢这个 individualism 大家回到自己家里边连邻居是谁都不知道我们平常互动的机会很少。那么我们来到教会聚个会完了就回家我们在这里聚会一年多，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亏欠。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要重新恢复做午餐啊？大家留下来有更多时间来交流，这个也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啊。所以这个教会的一些工作呢，还在继续啊。神的怜悯还与我们同在，那么弟兄姊妹的灵命还在这个中间不断的继续的成长。那么弟兄姊妹有什么好的建议啊？这个在把我们的信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操练啊，怎么样去应用在侍奉的里边，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有效的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来建立我们的侍奉的团队啊，激励弟兄姊妹爱主的心啊，大家可以提出来啊，我们一起来商讨。因为这是我们属灵的家啊，这是弟兄姊妹，我们是相对于世界的，我们在主内，我们才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是同被一灵所生的啊。所以我们彼此相爱，一同鼓励，这个是我们在这建立教会的目的啊。然后我们怎么有效的把福音从我们中间传出去，在更多的人的心目当中能够建立起这个有效的信仰，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地方当做一个宗教场所来做个礼拜拍拍屁股回家，这是我们属灵的家啊，是我们建立信仰的地方，是我们实践我们信仰的地方啊。这个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同的讨论，然后我们一同去把它做得更好。好，关于建立信仰的这一个信息呢，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停到这里啊。那么盼望大家不要单单听了这一篇道理，我们真实的想想，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建立起来了啊？那么在我们建立起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信仰成了我们的生命啊？成了我们好像尽心尽力爱主，又是使他的话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么使我们成为一个以他为主，以他的真理为我们的生活思维的方式，然后使我们成为蒙恩得福气的人呢？最后，神的心意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跟随他，相信靠他，成为从今到永恒蒙福的人。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把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和我们未来的人生都交托在我们的主手中。我们在天上的父，为我们舍命流血，成为我们救赎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在这个时候，我们众人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借着敬拜的心，我们降服在你的大能、你的公义的面前。主啊，我们来敬拜你。你也借着经上的话，借着当今我们能看到的以色列和普世的见证，使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真实的。主啊，也是我们在你的话当中建立我们的信仰，使我们这些曾经是外邦人的人，曾经是不认识你的人，主啊，使我们知道你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至高者，是我们当敬畏的，当顺服的，是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本当作王掌权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智慧、眼光，使我们知道如何建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信仰，也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团体里面把我们共同的信仰建立起来，使我们成为祭司，成为祭司的团体、祭司的教会，成为祭司的国度，好使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主啊，我们人有限，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